25章，给我们记下25节。第八节，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4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过去。然后我们看第27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位弥洛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其他逐渐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巴比伦王的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日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好，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在来到以斯拉记以前，我想还有3点我需要交代清楚的。讲到被掳，那么有3件是我要提的。第一呢，就是这是就是列王，就是说被掳的时候最后的一个王，就是约雅金。所以当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是犹大王约雅金被掳以后37年，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尼布加尼撒王就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新王起来的时候就让他抬头，而且能和王一同吃饭，王呢就赐用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那终身都是这样。所以约雅金呢，乃是坐在大卫宝座上最后的一位，而且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位。那么这里的约雅金就是马太福音的耶哥尼亚，所以我盼望大家记得，有的时候你读马太福音第1章啊，那里有14个王，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么圣经说，约西亚就生耶哥尼亚。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真正的故事是这样：约西亚呢是耶哥尼亚的祖父，不是他的父亲。那么这里又有一个断代，那断了谁的代呢？是怎么断代的呢？那么如果大家再看看列王记下哈，一看我们稍微看一下，把这个历史的事实把它讲清楚一下，那么我们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再往前。当你读到第几章看啊，当你读到第36章，就是历代之下36章，那么35章就是约西亚的故事完了。然后他的儿子呢约哈斯就接着他父亲做王，他登基的时候23岁，在耶路撒冷只做王3个月。为什么呢？那么在历史上这是很重要的一刻。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是在2个列强的中间，一个呢是埃及，还有一个就是亚述。那么结果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就在这个时候呢法老王叫尼哥，他就率领一个大军呢，就到幼发拉底河那个附近有一个很重要的战场，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战场。所以亚述呢跟巴比伦呢跟尼哥的那一次就有一次正面的冲突。那结果那一次呢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这个尼布加利撒王打了胜仗。所以后来尼布加利撒王的势力呢，慢慢就延伸到地中海，不光到以色列，而且可以一直到埃及小河。所以我们说自从以后呢，我们说这两个势力的均衡势力就开始被打破了。 向来是埃及抬头。那么就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没有想到这个约西亚呢居然是和尼哥宣战，那结果他就再次的待砍。所以我们知道说约西亚呢是这样的死在这个战场上。那么他所死的那个战场其实就是哈密吉尊战场，就是哈密吉尊战场，所以约西亚呢在那里阵亡了。那么在所有的王阵亡以后，很少像约西亚一样耶利米为他做哀歌。耶利米做了两首哀歌，一个哀歌是在耶利米书的后面，那就是耶利米书的后面，那叫耶利米哀歌，不是这个哀歌。有一个哀歌呢是耶利米哭约西亚。那么而且呢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一直到今天。那么今天指着一直到以斯拉的时候，所以可见呢约西亚在许多的王里面是叫人一直不能忘怀的，而且先帝彻底为他写了一首歌叫做哀歌。所以这样的话约西亚就结束了。那么既然他和谁正面冲突呢，是和尼哥正面冲突，而就在那个时候呢尼哥又和这个尼布加利撒王就是巴比伦呢又在那正面冲突。那么那个冲突的结果呢我们知道最后巴比伦的势力就一直延伸到哪里，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尼布加利撒王，讲到你就是那个金头，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历史很早很早，尼布加利撒王不可以算是他们的国父。但是呢不要忘记是尼布加利撒王把整个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沿岸。那么所以呢到了第七章你看见这个兽就从海中上来，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记得这个约西亚所在的那个时候可以说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候。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呢很自然的这个当约哈斯做王，就约哈斯当然就接了他父亲啊。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呢这个埃及王就到了耶路撒冷，他就把他废掉了，他只做三个月的王就把他废掉了。然后呢他是立了约雅敬来做他的王，所以约雅敬是在说是埃及的附庸王啊，约雅敬。那约雅敬是谁呢？约雅敬也是约西亚的儿子。那么圣经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十四个王，特别把约雅敬把他忽略掉，有他的原因的。那详细我想我们不去说他。那么所以呢就断了一代，断了一代以后呢，那么谁？所以你读第九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刚好年八岁。那么讲的约雅敬我稍微说一下啊，约雅敬呢第六节，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没有忘记他的确上了铐，的确上了铜链，没有错，是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但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他最后没有去巴比伦，但是呢他仍旧做什么？仍旧做他的王。然后后来呢三年以后他又背叛了，所以最后呢他一共做了十一年的王。然后呢约雅敬才接着他做王的。那么读这段故事的要小心，因为很糊涂。有的时候你要想说到底约雅敬都被掳去了没有，约雅敬没有。那么你说但以理的故事就是约雅敬年间的故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约雅敬的本身并没有被掳，不过他已经上了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结果没有带去。因为你怎么知道？因为后来我们还讲的，因为那是约雅敬第三年的事，结果圣经又告诉我们约雅敬第四年第五年。那你知道说约雅敬还在耶路撒冷做王，所以他根本没有去巴比伦。那么然后呢他的儿子就是约雅金就接着他做王。那么然后呢他只做了三个月零十天然后我们知道说他就被，然后呢这个尼布加利撒就差人来就把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都带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第二度，第一度是约雅金很多器皿都去了，那么但以理跟以西结应该也是那个时候去的。那么等了约雅敬被掳的时候呢，不错，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呢不光是他还有他的母亲啊什么，尤其你读 列王记下就很清楚了。但是最后是最彻底的是什么呢？等到这个约雅敬被掳的时候，然后呢，巴比伦就用了附庸的王，这个王是谁呢？就是他的叔叔约雅敬叔叔，也就是约雅敬的兄弟。那么他后来改名叫西底家，啊，那么最后我们你如果读到列王记下，我们还再回到列王记下，那么终于呢，在尼布加利撒王19年5月初7日，那么那次呢，等到巴比伦的军队来的时候，那不光是把耶路撒冷的宫沦陷了，而且圣经明明说是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还有呢，就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还有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最后呢，把所有的百姓都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讲到被掳这个动作呢，我们要记得两事，其中几件：第一，就是圣殿完全毁了；第二呢，圣城完全毁了。然后所有的圣民，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连根拔起，就一同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巴比伦。所以从此以后呢，以色列就正式亡国。经过100年以后，不光10个支派，现在2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10个支派被掳的时候，只是百姓被掳如此，和圣殿没有关系，和圣城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忘记，神借着大卫和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现在他们放火烧了，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还有呢，整个的耶路撒冷城也被放火烧了。所以耶利米就哭耶路撒冷，耶利米的哀歌呢，其实这是一首诗歌。你一共有5章，你如果读5章的话，你有很深的感觉。有传说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呢大概是躲在哥哥他的山下山洞底下。那么因为哥哥他的山洞底下是面对这个大马色门的，那么然后呢，你就看见火光熊熊，整个的耶路撒冷城被焚烧。所以当耶路撒冷城被焚烧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的火啊，就在这个耶利米的骨头里面烧，所以烧得眼泪汪汪，他就哭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写了耶利米。所以我们要知道，讲到以色列被掳，其实不是一单独的一件事，被掳只是其中的一环。讲到被掳的时候，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圣殿一块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还有圣城也完全被烧毁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见证荒凉，神的同在一失去，外面的见证，神也所有的城墙。也完全的拆毁，所以很清楚的，用属灵的话来说，在大卫的时候，我们知道见证是到了最高峰，那么到了被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这个见证就完全的荒凉了。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再辅佐，再加上一点资料，就是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那就很明显给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圣殿被毁。那么这就是圣经告诉你，记不记得就在约雅敬年间，不光是这个国中的财骏，不光是但以理亚、以西结通通被掳的。那么这个以西结书一开始说30年，他没有讲什么30年，所以解经家认为说大概是以西结30岁的时候。那么以西结因为是祭司，他如果是祭司，应该30岁他就要进到祭司里面去，进到圣殿里去供职。但现在这里有一个祭司，他是没有圣殿，这里有一个以色列人是没有国家的，他可以说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河边，一个运河的河边。但是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看见天开了，他就看见了异象，他就看见了神荣耀的异象。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这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有一个这个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么因为他是祭司，那么我们知道祭司都知道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当然是在至圣所里。你到了至圣所，神的荣耀就在哪里。但是人都很想知道到底这个神的荣耀什么样子，所以以西结是旧约最特别的一本书。 所有的拉比都知道神的荣耀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以西结就把神荣耀的形象啊给我们看。所以第一章呢。